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士德语区召开第三届法会，读明慧法会稿件，德国奥地利大法弟子备受鼓舞，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染上中共病毒的大陆警察寻找秘诀，从正实法的角度讲清正邪的衡量标准，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瑞士德语区召开第三届法会。2021年12月5日，瑞士德语区法会在瑞士中部小镇徐普福海姆召开。17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如何在查看自己的不足后问题大大改善，以及如何在各种讲真相的项目中提高自己，做得更好。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来自瑞士、德国和奥地利，他们中有的已经修炼20多年，有的才刚开始修炼，是第一次参加法会，也有曾停滞修炼十几年，后来再度走入大法修炼的，也有已经年过八旬，坚持给中国人打电话讲真相的老年大法弟子，还有十几岁的大法小弟子。
在法会上，年过七旬的乌苏拉交流了自己在搬入新居后，发现邻居们在默默地观察他为大家和房东做的点点滴滴。刚开始时他极不习惯，但意识到这也是思的表现，于是放下这个思，去关心他们，并利用与邻居碰面的机会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及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所作所为。乌苏拉给邻居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后，慢慢的潜移默化中，大家也效仿他，互相帮助，有的还会在乌苏拉为信息日做准备时帮他装车，并为他将装满真相资料很重的盒子送上楼。疫情的影响让人们受到了诸多的限制，但是在乌苏拉住的小楼里，12家住户却更近了。乌苏拉还交流了自己一次面对上千人的聚会中讲真相的神奇经历。当时他不知如何和那些专心听演讲的民众开始交谈，茫然无措时，想起中国同修常说的求师父帮忙，请师父加持，就效仿之。他随即感到，就像有一股柔和的力量把他托起，逾越了这堵矮墙。他开始与在集会场地边上的民众讲真相，并感到智慧源源不断地注入脑中。很多人听完真相后在真签表上签名。
法轮大法教人在遇到问题矛盾时看自己的不足，很多学员在交流稿中都谈到了遇到矛盾和问题时如何向内找的经历。焦肯在交流中谈到，自己曾一度觉得居住的苏黎世格外喧哗嘈杂，打算找个海边僻静的地方修炼，却未曾想到海边酒店里的音乐声、孩子们玩耍的声音更加吵闹，让他格外生气。但当他看到不修炼的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能安静地看书，并想到自己为什么求安静的修炼环境反而适得其反，从而认识到自己这是在向外求，而修炼人向外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认识到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向内找，提高层次，让我去掉执着心。我一定要借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好机会， 好好修去心静不下来的执着心。此后戴上耳机练功时，周围嘈杂环境对他再无影响。随后他还发现自己的争斗心、强势等执着让自己也遇到类似的同修，从而产生的矛盾是为了去掉自己的执着，而自己却想逃避。这之后他不再认为苏黎世喧哗，而是发现自己的执着去掉一些后，就会感到心中多了一份宁静。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也在世界各地散布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当时才12岁的瑞士女孩安雅，从同学家长那儿听信了那些谎言，而且也是从这时起，她从一个乖乖女变成野蛮、酗酒、抽烟、经常逃学的叛逆女孩，还患上了忧郁症。后来她随父母到国外生活也没有什么帮助，来瑞士后她仍然无法正常上学，直到19岁那年，从一位功夫老师那里听说了法轮功，并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信息，她才明白，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阅读《转法轮》后，她说，不仅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明白了很多之前让我非常痛苦的事情。修炼大法后，安雅戒了酒，现在的她是一位教练，对不同的顾客，她都会告诉对方自己修炼法轮功，并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顾客。
读明慧法会稿件，德国奥地利大法弟子备受鼓舞。明慧网主办的第18届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21年11月21日圆满结束，近40篇稿件已陆续被翻译成英、德、法文等各语种，在各国西人法轮大法弟子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严峻艰难的环境中坚定实修，助师救人，他们的心得体会字里行间透出对世人的珍惜和放下自我后的智慧与慈悲。德国和奥地利的大法弟子深受触动和鼓舞。
约翰尼斯是位在电子电池和电力驱动领域搞研究开发很有建树的德国学员，拥有多项发明和专利。他说，我住在德国和奥地利边界，每次出门去和其他同修见面，路程都很遥远。对我来说，能阅读德文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真是好极了。每天午饭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明慧网，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的交流文章，每篇文章都能使我在修炼上有所进步。我每年都很期待明慧网的大陆网上法会，正是那一篇篇朴实的交流文章，在我五年来的修炼路上打开了我的心房，使我受益匪浅。看到中国大陆的同修们在那样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仍然精进不怠，我非常感动。在交流文章德修大法相邻受益中，同修讲述了他如何帮助因瘫痪而欲寻短见的邻居走上法轮大法修炼之路，又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这位邻居，整个过程十分神奇，也非常成功。大陆同修的环境引起约翰尼斯的共鸣，他说，我生活在这个人人都互相认识的小村庄里已经五年了，这里的村民都认识我，他们也特别注意观察我这个新来的。给村民们介绍大法是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正行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我经常担心做不好，我看到这位大陆的同修也会面对类似的情况，这令我深受触动。通过同修的故事，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大学教师的狱中奇遇一文也非常触动约翰尼斯，他说，同修对狱警和囚犯们也展现出善和忍，这对我来说还是很难的。我这一辈子都习惯了逃避是非，自己躲在角落里，我就想自己一个人清清静静的，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助解决和承担。慢慢的，我也在学着自己来掌握主动，在做决定时也考虑周围人的感受，一点一点去掉私心。每天阅读明慧文章， 特别是阅读来自狱中同修的报道，已成为我个人修炼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很庆幸这些消息能够传到我们这里。我常常设想文章中描述的情景，并思考如果我在那样的状况下会如何对待。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对大法的信到底有多深。
65岁的赫敏是一位奥地利的法轮功学员，法会交流文章《众生来世为今朝，放下冤怨履誓约》让他很受感动。之前赫敏修炼后对病业的理解和他儿子儿媳不同，尤其他的儿媳在红十字会工作，也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产生了矛盾。他说，我以前一直觉得我的儿子很理解我，我甚至以为我修炼了，我的儿子、孙子都会开始修炼。后来我才明白，事情并不是这样。我们意见分歧很大，经常吵架。赫敏说，写文章的这位同修是一位单身母亲，她在家庭中经历磨难的强度和时长是我没法比的。看到他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能把这么大的委屈看淡，我明白我需要更多的学法。他说，在学法时我能感受到师父在帮我，是我对亲情太执着，给家人造成了压力。我明白了我应该把亲情看淡。说来容易，赫敏在实践中还是遇到了困难。他说，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把情看淡，也发正念清除干扰，可是还是会时不时地去想别人的错，心里愤愤不平，责备他们。这时我又想到写交流文章的这位中国同修，他不仅能把与亲人的恩怨放下，还能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我认识到我要用更大的善念对待周围的人。就这样，赫敏渐渐能平静下来，他的改变也让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说，我和我儿子不久前通了一次话，我非常平静，而他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语气和声调都比以前好了很多。
今年77岁的德国法轮功学员卡琳，在他三个孙子的眼中是一位慈爱的祖母。看到《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这篇交流文章时，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文章作者和我年龄相同，而且都是祖母，我很高兴能看到一位家庭情况类似的中国同修的修炼经历。让卡琳非常受益的是，这位中国同修能平衡好做三件事和自己家庭的关系。卡琳回忆起不久前一次照顾三个孙子的经历，当时我不能很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也提醒我，太陷在亲情中了。我就想到这篇交流文章，并开始向内找。卡琳发现，写文章的同修对自己的亲人有一种无私的奉献，而自己则是对亲情的执着。意识到这点后，卡琳开始提醒自己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我很感谢这位中国同修给我展现了他的做法。现在我和我的家庭和三个孙子的关系变得融洽理性了。
德国的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戴特莱夫表示，读了四五篇法会文章后，我被字里行间流淌出的平静所感动。在中国大陆那样一个环境下，大法弟子直面生命危险，却依然坚定地勇往直前，互相帮助，共同闯过关难，非常令人惊叹。每每读到大陆同修们的无私无我，坚信师父，在救众生于危难中突破各种艰难考验，我都十分感动。一位女同修叙述了她如何顶着迫害中的巨大压力，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最终圆融好了复杂的家庭环境。一位50岁左右的同修骑摩托车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为众生送去真相资料。有位同修用心关怀自己身边的每个人，甚至在村里讲真相时还会顾及村支书的颜面感受。疫情期间， 他无私地帮助医院里的人们明真相得救度，还有的医生从此走入大法修炼。戴特莱夫说，然而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丝毫感受不到这些同修们是生活在一个正在迫害他们的国度，他们的心如此平静，最令我印象深刻。我还感受到他们的周遭环境不总是充满敌意的，这个印象在我读过的所有法会文章中都有。我想疫情期间我也应该做到向内找，修好自己。
德国中部的娜塔莉表示，他所在的城市有很多中国同修，然而集体宣法交流时，大部分都是西人学员在谈体会，有时他觉得十分可惜，因为西方学员原本可以从中国学员那里学到很多的。他说，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花时间写下他们的修炼心得，我无比珍惜。读了珍惜同修缘，我更加理解到，我们同修之间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师父与大法为我们牵起了这个纽带缘，是胜过亲人间不解之缘。神圣的使命把我们中西方学员连在一起，我们就像是认识了千百年的老朋友，此刻在世间行走，助师救世人。读过那篇文章后，我在参加我们的讲真相活动时，强烈地感受到同修间的不解之缘，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都彼此信任，都愿意互相扶持，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我由衷地感谢大陆同修。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真善忍美展11月12日至26日首次在位于秘鲁北部的城市伊基托的亚马逊博物馆展出，意大利领事文特雷费罗及该市一美术学校校长等多位政要前来参加开幕式。费罗领事说，我在印度了解到法轮大法，从那里我知道画家们都是有精神信仰的修炼者，虽然他们的作品描绘了激烈的场景，但是非常有必要在世界各地展出。这一次能够来到伊基托市，让人们了解修炼者经历的残酷迫害，非常有意义。许多当地市民观看美展后表示，第一次了解了法轮功以及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当天，伊基托市多家广播和电视媒体前来报道了美展的开幕式。
南澳洲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28日在阿德莱德市中心的新德马什广场举办了练功、讲真相和贞吉反迫害的签名活动，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了解法轮功和反迫害的真相。过往市民称赞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舒展优美，也想学功。有民众表示，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应该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尊重。还有民众感佩之余表示，法轮功会给世界带来美好和希望，请继续做你们正在做的，坚持下去。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20日在图卢兹市的戴高乐广场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人们认真阅读展板，了解法轮功真相，然后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同一天，在法国南部卡尔卡松的培切罗，法轮功学员也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人们很感激学员，让他们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
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12月5日洋溢着节日气氛，160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穿过社区，数万民众观看圣诞游行。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民众说，他们把美妙的能量带到巴尔的摩，真善忍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所需要的。
12月2日傍晚，美国德州大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葡萄藤市的第42届节日灯光游行，漂亮的花车、横幅及法轮大法好的音乐声都给这个游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让人耳目一新，许多人喊着太美了，法轮大法。
11月27日， 美国纽约法轮大法学员来到康州布兰福德镇，以腰鼓队、莲花队和花船队参加了当地的节庆点灯游行，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给小镇带去了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所到之处，观众们有的欢呼，有的鼓掌，纷纷称赞，太美了，太棒了，谢谢你们到这里来。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11月28日在名古屋市中心的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练功，向过往行人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声援全球速将的签名。当天在日本工作的越南裔法轮功学员也向很多逛街的越南年轻人讲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许多越南年轻人在速将征签表上签名，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台湾桃园法轮功学员11月28日在龙潭运动公园大草坪上集体练功，优美祥和的功法与练功音乐吸引着过往的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观看和了解。
一份封存4年的活斋证词短视频发表。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发表了明慧之窗的短视频《一份封存4年的活斋证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人命关天。多年来，由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过于惨烈，有时人们甚至不愿意提起，难免会问，这是真的吗？日前，一份中共官员家属的实名举报再次有力地证实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一指控。继上周五《明慧周报》大陆版和海外版之后，《明慧真相》资料产品除上述短视频外，还有《金种子》第40期、《祝你平安》第42期等发表。
接下来请听一周海外灾情简讯。印尼火山爆发，至少14死。2021年12月4日，印尼爪哇岛最高峰塞梅鲁火山于下午3时再度喷发。根据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公布的影片显示，海拔3676公尺的塞梅鲁火山喷发后，喷烟直窜至12000公尺高空，熔岩往下流至距火山口500公尺以外远处。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的一名官员在周日12月5日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场灾难造成至少14人丧生，56人受伤，大多是烧伤，1300人被疏散。塞梅鲁火山位于东爪哇省，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也是印尼约130座活火山之一。塞梅鲁火山曾在今年1月16日喷发过，当时没有造成伤亡。路透社报道，塞梅鲁火山12月4日喷发出的火山灰、碎石和天然气形成高耸的热火山云。罗马江县至少11个村落被覆盖上一层火山灰，埋没房屋，闷死牲畜。火山喷发破坏了连接罗马江县和马郎市的桥梁，多栋建筑物受损。卢马江的一名居民和志愿者表示，由于桥梁被切断和志愿者缺乏经验，救援工作非常困难。另外，位于塞梅鲁火山东北方大约2000公里的哈马赫拉岛12月5日发生地震，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地震规模达6级。
日本恶石岛两天至少91起地震。12月4日和5日，日本鹿儿岛县石岛村恶石岛在两天内至少被观测到91起震度1级到4级的地震，引发关注。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鹿儿岛县土嘎拉群岛12月5日上午11时14分左右发生推估规模 4.8 级地震，震源位于土嘎拉群岛近海，深度约20公里，最大震度4级出现在恶石岛，无海啸威胁疑虑。从12月4日中午过后，恶石岛不断被观测到地震，当天出现49起，截至12月5日上午11时30分止出现42起， 两天合计已至少出现91起地震。
澳大利亚新州11月降雨量打破百年纪录。澳大利亚新州刚刚经历了100多年来最潮湿的一个11月，降雨量是平均值的三倍。一些农场主抱怨说，这轮降雨的时机很糟糕，在种植业最不需要雨水的时候出现持续强降雨。澳大利亚气象局的数据显示，新州今年11月的总降雨量已经打破1917年的记录，也是新州有记录以来最凉爽的11月。今年11月，新州巴瑟斯特地区录得 241.6 毫米的雨量，打破了113年前 195.7 毫米的记录。首都堪培拉、新州奥伦奇和瓦嘎瓦嘎地区的降雨量都打破了记录。11月的持续降雨导致新州许多地区遭遇洪灾，尤其是新州西北部、中西部、猎人和北海岸地区。暴雨摧毁了澳大利亚昆州大面积夏季作物，昆州种植区邦德堡在过去两周内录得创纪录的雨量。当地种植协会负责人格里玛对澳洲广播公司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希望降雨，但我们收到的雨量也太多了。一些种植者报告说，在过去两周的降雨量远远超过600毫米。一些地里有作物的农场主报告说，作物损失高达 85%。 一些有数十年种植经验的农场主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李立壮等七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11月17日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判决。李立壮被冤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唐竹音被冤判9年4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赵丽华被冤判7年5个月，勒索罚金4万元。霍小辉被冤判7年3个月，勒索罚金4万元。丁燕被冤判4年2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焦其华被冤判4年，勒索罚金3万元。李燕青被冤判1年10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李立壮、唐竹音、霍小辉等法轮功学员已上诉。
黑龙江现年5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波女士，于2021年2月20日傍晚7点左右，在佳木斯市住处遭向阳公安分局松林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两次非法庭审后，被冤判4年。近几日获悉，王淑波上诉，被佳木斯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黑龙江佳木斯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康爱芬女士，2021年6月17日在家中遭前进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迫害至心脏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全身浮肿，双腿不能站立行走，双眼几近失明，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于8月17日被放回家监视居住。公检法人员互相勾结，强行推进所谓案件，时常上门骚扰迫害，一次还把康爱芬劫持到法院。康爱芬于2021年11月18日含冤离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法轮功学员杨春梅老师被非法判刑6年，目前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商水县法轮功学员邓国行被网判5年入狱，非法关押在郑州新密监狱。
山西省太原市67岁的夏艺林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胃癌好了，因坚持修炼两次被非法判刑，刑期分别为3年、4年。2021年6月再次被绑架构陷。近期夏艺林家人收到监狱方电话通知，才知道夏艺林已被非法判刑4年半。夏艺林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山西榆次女子监狱。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高华及当时在他家串门的王彦东，2021年4月24日被国保大队警察从家里绑架关押构陷，11月25日 被葫芦岛市连山法院非法判刑，高华四年罚金30,000元，王彦东三年罚金20,000元。
辽宁省本溪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范伟修炼大法仅三年，2021年7月被本溪市西湖区采北派出所警察绑架，11月29日被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枉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他在被非法关押的四个月中，吃不饱，睡不好，被折磨得神志不清醒。
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学员吴秀琴女士，2021年6月8日被靖宇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白山市看守所。11月18日被白山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000元。
吉林省榆树市青山乡58岁的妇女张丽云，因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再次被绑架，被枉判3年6个月，目前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裴红，2021年6月30日向百姓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后，在工作单位被荆门市多刀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11月初，裴红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现在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法轮功学员黄云龙，2018年5月10日被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国保大队和居住地派出所绑架，抄家劫掠构陷，被非法判刑7年。黄云龙被迫害至出现2种中晚期癌症、严重尿血等多种严重疾病，保外就医又遭严密监控，不断被骚扰恐吓，于2021年11月含冤离世，终年约68岁。
染上中共病毒的大陆警察寻找秘诀。在中共病毒蔓延全球的当下，在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能逃脱这个劫难时，法轮功学员在不停地给世人传送自保秘诀。有不少人因为铭记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秘诀而获救。近日，一位大陆的警察因染上中共病毒，拨打了多伦多的退党热线，找到三退义工李静，询问练法轮功之事。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明白了，最后把党退了。那么他是怎么相信退党保平安的呢？这位大陆警察打电话到多伦多的退党热线，他上来就问，你们不是有什么秘方吗？李女士说，你是想问九字真言是吗？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就是那个，那个真管用吗？他问。李女士就给他讲了海内外因为相信九字真言而获救的实例。他听着听着打断说，先别说那么多了，我告诉你吧，我是吸毒上瘾了，无法戒掉，我想跟你们练功，怎么能戒毒？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提到中共病毒，而是说吸毒上瘾。李女士听了后说，我给你翻墙软件，或者你上动态网就可以找到练功的。还没等说完，他说，不用说这些了，我都知道。李女士说，对哦，你是警察，你就告诉我怎么能戒毒吧。他问道。李女士说，有什么戒不了的呢？修炼法轮功让多少人戒烟戒毒，癌症什么疑难病症都好了，这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就看你信不信。李女士给他讲了一些修炼法轮功绝处逢生的故事。他听完后说，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吗？你教我练功可以吗？看对方想学功法，李女士就对他说，你不需要加入什么组织，法轮功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人都可以学。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只有中共禁止和迫害法轮功。他说，这些我都知道。所以你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加入什么组织，你的当务之急是要做三退。你是党员吗？他听后不吱声了。李女士说，你是党员也没关系，因为你入党前肯定是个很优秀的人，因为共产党招收优秀的人来撑门面， 但如果不认清中共的面目，跟着一直走下去就危险。李女士接着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意义，他都认真地听着。他继续问，您说能戒掉吗？
能戒掉。新冠病毒厉害不厉害？连患了病毒的人诚心念九字真言都能保住生命，戒毒算什么？
李女士说，现在这个病毒连病毒专家都没招了，只有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告诉世人自救的秘诀，相信的都能保平安。你知道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吗？第一要三退，第二诚心念九字真言。所以你一定要把党给退了，退了你才真正的脱离了邪恶的东西，这个生命才是可救的，你跟邪恶搅在一起怎么能没毒呢？
李女士继续跟他讲中共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隐瞒武汉病毒让全世界受害的真相。
他静静地听，有时还回应一下，哦，是吗？原来是这样。他还是继续问，你还是告诉我怎么练法轮功吧。
李女士说，其实这个功法很简单，但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练，还得看你配不配。
然后给他讲武汉两个医生患病康复的故事，让他上网查询。也许是级别比较高，这个警察能够当场查阅明慧网，还真马上就查到了李女士提到的文章，两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数日康复。
李女士还跟他讲到了董宇红博士的查证。
李女士告诉他，你查找一下九字真言对武汉肺炎疗效研究之启示看看，都是有根有据的。他马上又查到了，还说这是真的哦。
李女士对他说，为什么一分钱不花就那九个字就能让很多人绝处逢生呢？
因为你念这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神佛是知道的。就这个办法，很多人健康平安地度过了劫难。
他叹了口气说，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李女士继续对他说，心诚则灵，你不退我也不劝你练功，因为你还是跟无神论挂着钩，你认中共，你就是他的一员，你为他奋斗终生那句话不作废，谁也救不了你。神佛救人是看人心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听说过吧？
他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是感染新冠病毒了才找你们的。
李女士说，那你就找对了，你必须得选择，你不选择瘟疫，那你就要退党，因为瘟神是专找脑门上有镰刀斧头印记的人。在武汉病毒蔓延期间，据明慧网报道，网上传出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这份名单所记录的死亡者中，中共党员占 88%。 你可以查找一下这篇文章，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
我都跟你讲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还不是为你好吗？
他说，是的，谢谢了，那就帮我退了吧，我姓杨。
李女士说，恭喜你了，你得新生了，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
他重复着说了一句，记住，杨天佑退党保平安。然后他又说，那你得教我功了。
发毒事后遭不幸而后又转运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启示是庄严神圣的事情，传统的中国人信天信神，对于誓言非常重视，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因为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誓言的分量是很重的。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一结金兰时会摆酒水或设案焚香跪地起誓。中国有句古话，三尺头上有神灵，人们认为誓词一出，天地神明共见之，如违背誓言定会应验。然而中共自入侵华夏以来，一直破坏中华传统文化，通过暴力革命夺权之后， 更是肆无忌惮地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无神论谎言。很多受无神论思想教育的人不再相信神佛，对发誓更是不当回事，常常把誓言挂在嘴边，动辄发誓天打五雷轰，被车撞死，断子绝孙。下面实例中这位主人公的经历何其的不幸，最后为何又是那么的幸运？聪聪，化名，60年代末出生在一个小山村，他还没记事时就被父母领入了某某道。四五岁时，一天晚上，几个某某道的道徒在他家里摆供烧香，叫小聪聪一家人跪在供桌前磕头，还教他们发誓，如判法判道化为脓血。此后，聪聪一家人天天给这个道门磕头，聪聪结婚后照常如此。1997年7月的一天，他从树上不高的一个树杈上掉下来，腰部以下没有知觉，送去医院，经检查脊椎摔坏，下肢瘫痪了，需做手术。脊椎打了7节钢板，大小便失禁了，花去10000多元，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回家后，5岁的女儿给他端屎端尿，年迈的母亲给他洗洗涮涮，他哥哥愁得一夜白了一撮头发，他母亲一筹莫展，一些所谓道友们帮他摆供祷告也无济于事。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渐渐的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扔掉拐杖，家里大小活他一人包揽。十几年后的一天，他的左脚脚底意外烫伤，一年后脚腕处长了个大包，包消下去后竟出现一个洞，和脚底的伤口通了，在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后愈合了。回家时间不长，左腿开始肿大，左脚底开始流脓水，而且臭气难闻，被家人送去医院，经检查是骨髓炎，小腿以下被截了肢，从刀口处流出半盆肿水。医生告诉她丈夫，这种情况不好愈合，得马上准备第二次手术的钱。她被从手术台上抬下时还没完全清醒，恍惚间她看见一个像人一样的生命开着一辆大客车，对她说，走吧，我开车接你来了，你刚做了手术，坐前边。她说，我不走，我修大法修得不好，我要修得好，我这腿就不会这样了。他刚说完，车立刻开走了，他也醒过来了。因为他真诚地信师信法，在病床上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左腿被一股力量上下抻，劲儿还很大。他知道是大法师父在给他治。第三天换药时，伤口愈合了，还长出了新肉，所以他的腿一天天好转。12天，医生就让他出院了。医生说，没有腿这么肿着伤口能愈合的，以往像这种情况20天也出不了院，没想到愈合得这么快，不用第二次手术了。他告诉医生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医生对他丈夫说，你妻子修大法修得好，回家让他好好修，你可别阻拦他。他的大脑一下明白了，这是当年入某某道时发的毒誓应验了，他很后悔，当初应该及时解除毒誓。邪教才教人发毒誓，中共假恶斗，逼迫中国人从小就发毒誓，把生命献给他，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挑动中国人互相残害，是十足的邪教。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是上天给人指出的生路。你可以不信，但是你加入他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过的毒誓，那可不是因为你的不信而不起作用的。
从正师法的角度讲清正邪的衡量标准，作者公益论坛推荐。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发表的文章，给被扣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同修的建议中， 作者同修在谈到正教邪教衡量标准时，在三个层面上论述了这个话题。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完善，更符合正师法的要求。原文是，从2000-39号文件中已经清楚地表明，14种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再说，是不是邪教，可不是哪个政府哪个人说了算来定的。在我看来，是由宇宙的真善忍特性来衡量的，符合了真善忍的标准，它就是正法，它就是正教，反之是邪教。这种递进式的说法，即先说2000-39号官方文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然后再说是不是邪教，不是政府、议会、法律说了算的。正教和邪教的区分是信仰领域的话题，邪教不应该成为一个法律术语。然后再说，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法轮功不是宗教，但是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是宇宙特性，是普世价值，是分辨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正与邪的标准，是衡量和判断正教邪教的唯一标准。一门宗教或一种信仰符合这个特性就是正教，反之背离这个特性的就是邪教。这样叙述，同修和常人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且更加全面和客观，让世人树立正见。最重要的是，弥补了我们多年来只强调官方文件造成的在正师法方面的不足。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当年天津事件的肇事者们。作者欧阳飞。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人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与旁观者的机会，当事人可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引以为戒。就算报应来时，看起来也好像事出偶然，有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还有让他活着甘受罪的。当初害人时，整得被害人提心吊胆，如今自己怕被整治，也一样提心吊胆。这也何尝不是一种报应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用不实事例污蔑法轮功。天津学员陆陆续续到教育学院反映情况。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45人。随后学员去市政府反映警察抓人的事，被告知天津管不了，你们到北京去上访吧。这就导致了4月25日的北京万人大上访。425当日，国家总理出面责成信访办接待了法轮功学员，让天津方面把被抓的学员释放了，上访和平落幕。天津事件中，出动警察故意激化矛盾，说市政府管不了，鼓动学员到北京去讨说法，这当然不是天津地方政府敢做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一伙人在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制造借口。不过天津事件的直接责任人还是天津市一把手和天津市政法和公安系统，这就牵扯到三个人：当时的市委书记张礼昌、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宋平顺，还有公安局副局长武长顺。一、宋平顺畏罪自杀。 宋平顺把持天津政法系统近20年，作为当时的天津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宋是策划天津事件的关键人物。2007年6月3日，宋平顺被发现在天津市委办公大楼内身亡。据中共官方的说法，宋畏罪自杀的主要问题是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二，张立昌郁郁病死。据消息人士说，在天津事件中，当时张立昌主持的天津市委坚持对法轮功不道歉、不妥协，果断采取措施平息了事态。正是这个抓捕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的果断措施，才导致了后来的425大上访。在天津市委市政府任职20多年的张立昌，在天津官场的口碑甚差，常遭到天津市民的调侃和讽刺。当地流传顺口溜：天津四大张，果仁张、泥人张、风筝张、瞎话张。瞎话张指的就是张立昌。2004年，张立昌卸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天津市民对张的卸任拍手称快。2007年宋平顺案发自杀之后，张立昌的仕途也走到尽头，卸任政治局委员，退居二线。没过多久，2008年1月10日张立昌病死，终年68岁。消息传出当天，天津市大街小巷再次传出鞭炮声，亦有大量市民吃喜面庆祝，丧事被百姓当作喜事办，也是张立昌的另类报应吧。三，武长顺锒铛入狱。要说报应，当年抓人，今天被抓，可谓一报还一报。作为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武长顺是425事件的具体操作人。早在2007年宋平顺东窗事发后，武长顺被双规之说就在天津迅速蔓延，后来几年能化险为夷，青云直上，全面接替宋平顺，与周永康的庇护分不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七年之后，2014年7月20日在武长顺60岁这年终于落马了，通报称武长顺道德败坏，生活糜烂，涉嫌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犯罪。说起报应，让人想起害死忠良的秦桧，老百姓恨死秦桧了。可是秦桧1142年害死岳飞，直到1155年病死，十几年秦桧独揽朝政，排除异己，气焰嚣张，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后来秦桧落得在岳飞像面前跪地请罪，受尽万民唾骂的报应，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对报应的另一场生动演绎。天理昭昭，报应不爽，18层地狱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所有参与迫害和诋毁真善忍的罪恶之徒扬寿折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4日。第一遍读完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跟头把式的跟到现在，浪费了很多时间，自己以后会怎么样？不到几分钟，我猛然惊醒了，我在想自己以后会不会圆满，我没有想到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众生，我太自私了。不管以后如何，我就做好现在该做的，其他的安排有师父。同修中也有消极的情绪，我感到每一次大的波动都是一次大的考核，看同修的心怎么动，是想自己 还是想着别人，想着众生的命？明慧网陆续发表了同修学了师父新经文后的交流文章，我看到了师父的点化，也看到了师父的考核。如果大部分弟子没有达到圆满的标准，被安排到下一批法正人间，还在惦记着可以修得更高，那修炼的基点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自始至终都在考虑的是自己，这是一个修炼人最根本的问题。我不是指责同修文章观点的对与错，我是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放下这个最根本的思。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也不要想正法到了这一步了，看样子是要结束了，我们得安排安排以后的事了。我告诉大家，任何一颗心都会促成很大的磨难，千万不要起任何心。你堂堂正正的修炼，你做好你眼前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明天圆满，你今天必须还得是有序地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后人的，就是后人修炼的路。昨天没有做好，原地后悔也没有用，赶紧动起来，多救人，能救一个是一个。一起合计了一个新的救人项目，同修一直想做，这回真的行动了。在疫情的乱象中，我看到了很多同修在瘟疫和疫苗的问题上卡壳了。不是说这样的同修修的就不好了，是同修的怕心没有去。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错了就改，不要唉声叹气，都是人心。做好的同修也不要沾沾自喜，同样是人心。以后的路怎么走还得靠自己，其实放不下的都是那个自我，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把那个自我放下，轻松上路，信师信法，相信佛法无边，自己不要瞎合计了，有那功夫多看看书，好好学法，走出去救人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你的生命的路是改变过的，你的修炼之路是重新安排的，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可是表现出来却一定是偶然状态。因为在这迷中，在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下，才能够表现出来你是不是在修，你修得好不好，你能不能走过这一关又一关？这就是修炼，这就是正悟。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